是智守菩萨，闻文殊师利菩萨言。这个一开始来设问答，就是这位智守菩萨来发问。智守，智慧之守，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菩萨。怎么叫菩萨呢？那么很多中国人就是去拜菩萨去啊，拜菩萨，你问他什么叫菩萨，他把眼睛睁得很大的，没有话说。他说菩萨就是菩萨嘛，他什么叫菩萨？这就叫啊，猪八戒吃了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那菩萨，这也是梵语，具足叫菩提萨法。因为中国人愿意省文，愿意啊说话简料一点，所以啊把这个提字和这个发字都去了，又有的读菩提萨埵，好像大悲咒那个菩提萨埵，也就是菩萨的一个具足的称呼。那么具足叫菩提萨埵或者菩提萨法，英文叫菩提萨法，那么是梵语。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了，因为它不是中国的语言，所以啊不知道。咱不知道是不是俺们就叫他永远不知道就算了呢？这不可以的，俺们应该要明白他的意思，他的义理。所以啊，俺们听经就是对这些个名词啊要认识清楚，不然方才讲的话啊，你去拜菩萨去啊，为什么要拜菩萨呢？你去拜拜鬼不也一样吗？菩萨他翻译过来叫皎有情，皎就是皎悟的皎，有情就是一切的众生都为之有情，所有的众生都叫有情。这一位菩萨他是有情中的一个皎悟者，有情中的一个皎悟者，就是啊，俺们有情咋没有皎悟，他呢已经皎悟了，已经自皎，而且又能皎他了。所以啊，因为自皎是有情中的皎悟者，又能皎他是皎有情的一个众生。菩萨又叫大道心的众生，又翻译成开示， 啊，又翻译成大事啊，这是菩萨。那么佛呢叫有无上士，菩萨呢又叫有上士，这都是菩萨的这个名称。这一位智首菩萨啊，他因为有智慧呀，所以他就明白怎么样来请问佛法。那么他就问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也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就妙极啊，所以有的时候就叫妙吉祥菩萨。言言就是说了，他对呀妙吉祥菩萨就说了，这位妙吉祥菩萨是也是一个大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也是有个大智慧的。因为智与智通，智与智合，他这个智首菩萨和这个大智菩萨彼此啊都互相了解，互相明白啊，可以说是知音，也可以说是知己。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他们这说设这个法来问他，也是啊要大家互相了解，他才问他。他就问他说，云何菩萨佛子啊，菩萨云何得无过失身于意业？这个智首菩萨就称了一声文殊师利菩萨，说佛子。这个佛子呢啊，佛为法王，菩萨呢就是法王的弟子啊。这个佛子啊，有的人讲就说是佛的儿子，其实呢这佛子就是佛的弟子啊，佛的弟子。文殊师利是菩萨中的一个上首，那是法王之子，是法王的弟子。所以啊智首菩萨称他为佛子啊。说菩萨云何得无过失身于意也？说这个修行的菩萨，这一位菩萨呢啊，没有一定的是哪一位，就是所有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都包括在内了，甚至于过去的菩萨、现在的菩萨、未来的菩萨都包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所以昧成名而智说菩萨，说这个发心的菩萨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身与意业清净没有过失呢啊？要怎么样修行啊才能三业清净呢？这个地方就要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你勤修戒定慧，这个身与意业就没有过失了。 熄灭贪嗔痴不但没有了，而且这过失啊也不生了。所以啊啊，这就是啊菩萨能得到身无过失啊，三业无过失的一种方法。他又问了，是云何得不害身于意也？这个云何上边呢还应该有一个菩萨啊，不过翻译经典这个人呢也用省文，就啊没有用这个菩萨，就用上边这个菩萨两个字贯穿到下边这一句了。所以啊那么我们研究经典的应该知道，这一段文还是说菩萨云何得不害身与意业啊，不害就是不妨害，就是啊这个身与意业清净了啊，没有是什么方法可以破坏它啊，可以破坏它。这要怎么样呢？这就要有坚诚恒散的字。你菩萨修行要有坚固心，要有诚心，要有恒心啊，不要被这个染污法把这个身与意业再来破坏了啊。菩萨修行啊要时时刻刻就特别谨慎啊，谨慎这个身与意这三业，不造一切恶，愿修一切善。云何得不可毁身与意也？这又说菩萨得怎么样才能得这个不毁犯这个身与意这个清净呢？不能前边不能破坏这个身与意，这是不可毁犯啊。破坏呀、啊，是或者由其他的境界来破坏。这毁犯呢，就是啊，自己有的时候不小心啊，就犯戒了，犯这个身口意这三业不清净了。这得怎么样呢？这就要常常的持戒，就不能毁犯身与意业了。云何得不可坏身与意业？那么这个菩萨得怎么样才能得到啊不可坏不能破坏的这个身与意业啊，修的这个清净身与意业犹如金刚那么坚固啊，任何的境界都不能破坏这身与意业。云何得不退转身与意业？那么人发心呢，有的时候发心发了几天呢就退了，退心。譬如发心修道啊， 或者休息啊，这个坐单这个法门，休息坐单呢是不容易的，很辛苦的。坐那地方怎么样也觉得没有躺那地方舒服，好像在我右边这个大个子，他也坐单。他说这个坐单的人呢，应该把这个床啊搬走了他。要有个床呢，坐在那地方就想躺着，就想躺着。要没有床了呢，他想躺着也没有地方躺着了，就要坐着。所以啊，他练习坐单呢，就有这么个感觉，有这么样一个经验。那么想要躺着呢，这就是退转。虽然有床又不躺着又不卧，那么这是不退转。那身与意本来是清净的啊，你要一不注意一不小心就又犯了过错了啊。最容易犯的就是打妄语，俺们无论哪一个人都很容易呀，不知不觉中就打了妄语了。打了妄语自己还要给自己做一个辩护律师，说我不是打妄语呀，我这是说方便语啊，自己给自己辩护一下。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啊与生俱来的习气，自己不承认自己呀、的过错。这都是退转。云何得不可动身于意焉？这个不可动呢，就是不可摇动。身与意业修持啊，犹如金刚那么坚固啊，任何的境界来了都不会啊摇动自己的身与意，所以就不会造这个恶业了。云何得殊胜身与意也？云何得清净身与意也？那么这个至少菩萨他又问了，说这一切修行的菩萨怎么样他才能得到这种殊胜的身与意业啊？他不单呢不造恶业，而且他呀成就善的功德，殊胜的功德。云何得清净身与意业？这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清净的身与意业啊？就是把这个染污心去了，自然就得到清净的身与意业。云何得污染身与意业？又问呢， 智首菩萨又问，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没有染污这个身与意？那么没有染污就是清净，也就是前边所得说的那个清净啊。你染污心没有了，也就是清净心了。云了何得智为先导身与意耶？那么菩萨发心，怎么样才能得到有智慧？有智慧就能帮助这个身与意三业清净。那么人为什么造的恶业？就因为啊，俺们这个般若智慧啊不现前。般若智慧不现前呢，就愚痴这个心呢就做主了，所以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身与意也都不清净了。你要有智慧，用这个智慧来领导这个身与意，自然就会清净了，也自然就会聪明有智慧了。云何得生处具足？这说菩萨修行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一生就成佛了呢？就具足圆满这个道果了呢？怎么样才能这样子？就是要啊去修行，要去修行。种族具足，那么生处具足，就是这一生成佛了。这是啊，牲畜具足，那么牲畜具足又要种族具足。种族就是生这个尊贵的家里，好像在印度就有啊做官的，又有啊婆罗门，又有啊做生意的，又有要饭的。要饭的这种啊贫贱的种族啊，在印度的庙里头啊都不准他们进去拜佛啊，因为啊说他们太邋遢了，太贱了。在印度的这个种族的观念呢很重，走路都不能在一起走啊，分别的这样。那么种族具足呢，就是生尊贵家，不生啊到这个贫贱的家庭去，不生到这个要饭的这个家庭里去。啊，我这次啊到亚洲来，首先是回到台湾，见着各位啊，台湾我们各位同胞，我非常的欢喜。以后就到了香港。在香港呢停留一个时期，
了一个佛妻，我们就到了泰国。到了泰国，这个泰国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啊，比台湾这热得很厉害，所以啊真有点呢过不惯那么热的生活，所以我说快点走，就到印度去。到印度啊，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满街都是饿的面黄肌瘦啊，那些个要饭的。这要饭的有多少呢？有乌蝇那么多，有苍蝇那么多。你坐着车从这街上一过啊，左右前后啊就满了，都是要饭的。伸着这一个碗呢，就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呀，我听着好像说是那摩佛那摩佛啊，好像是这么说，是不是啊也不太清楚，都要钱。这是啊印度唯一的特产啊，要饭的人最多。那么还有啊，印度最优点呢，就是非常邋遢，最不清洁，到处这个人呢，到处随该呀，吐痰小便呢，那个牛粪呢，狗粪呢，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这个东西，所以啊，这个印度呢，现在的。关于卫生的问题啊，是谈不到。那么，就朝这个去朝这个佛的八大圣地呀、啊，到那个八大圣地每一个地方啊，他那个地方都是没有清洁的保护清洁，都很邋遢的。他那么邋遢呢？啊，你进他那个门口，他还叫你把鞋脱下，把鞋脱下。那个沙子地上呢，也是很多牛粪呢、狗粪呢，但是他叫你把鞋脱下，沾的袜子上呢，都是这个沙和泥土，譬如你到了佛殿叫人脱鞋，这还可以，他不是就在那个院子里。就叫你把鞋脱下，但是那个牛去了，那狗去了，他不叫他脱鞋，你说奇怪不奇怪？不但不叫脱鞋，他还叫他把这个肮脏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他们也不管，赶到这个政府里，这个导游的人呢，就是要饭的，一边导游一边呢。伸着手和你要钱，你看，买火车票啊，三等的火车上面没有位置，只是站的位置啊，还挤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于都有挤死在那火车上。二等的车票呢，也是那样子，你只可以买头等火车票啊。要先给一点黑钱啊，你没有黑钱呢，谁无论谁他也不卖啊，不卖这火车票。所以印度的情形就这样。那么佛各处的圣地啊，也没有一个完善的保护，所以我这回啊到印度看见这种情形呢，心里很痛心的。也没有人在那儿修行，也没有人在那儿保护啊，这样的庄严的圣地啊，都很荒凉的样子。这个种族具足，就是啊不生贫贱的家，生啊尊贵的家，这种族具足。怎么样才能啊种族具足呢？也就要修种种的尊圣的 这个法门啊，高尚的法门，你才能啊得到这种足具足。家具足，色具足，家啊，就是每一个人出生啊，这个家庭，家庭呢，啊，也是慈善的家庭，啊，正信佛法的家庭，这是家庭。色具足，色就是相貌，相貌圆满，啊，相貌端正。那么在佛呀过去生中修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都是啊色具足啊，相貌圆满啊。那么下边这一句又说相具足，那么这个啥呀是颜色，相呢就是这个三十二相的具足，念具足，这个念具足呢就是正念具足，有啊正直正见，啊，不生出这种邪知邪见念具足。慧具足，慧呢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呀，能帮助你修行。你想要修行一定要有智慧，有智慧你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修行的法门，你真认识修行的法门了，你才能依法修行。如果你要没有智慧啊，你就不会认识，不会认识了你就不会修行。所以这慧具足也是要紧的，怎么样才能慧具足呢？啊，怎么样又能得到啊修行的横门具足呢？怎么样又得到这个一切时一切处都得到无所恐惧这种具足呢？啊，怎么样又能得到这个觉悟的这个道理也具足了呢？云何得最上辉，最胜辉，无量辉，无数辉，不思议辉，无与等辉，不可量辉，不可说辉，云何得因力欲力方便力缘力所缘力根力观察力那个智首菩萨又说，说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啊这个殊胜的智慧，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第一的智慧，怎么样又能得到最上的智慧，怎么样又能得到最殊胜的智慧，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无量的智慧，怎么样才能得到没有数那么多的智慧，
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不可思议、不可以言思心思、不可以言意的智慧？怎么样才能得到啊？没有再可以和他比的这种智慧？怎么样才能得到啊？不可以称量的那种智慧？怎么样才呀？能得到这个不可说的那种智慧？因何得因力？怎么样得到啊正因的这个因力坚固？怎么样才能得到啊这个欲力，自己呀、啊、愿意所修的这种力量坚固？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方便这种的力量也是坚固？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圆的力量坚固？怎么样才能得到啊所缘的这种力量坚固？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观察的力量坚固？
这么脱力悉婆舍那利思维利，这个舍摩陀是梵语，翻译中文就叫一个止字，那么毗婆舍挪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观字，就是观看那个观。这个止和观，怎么叫止呢？止个什么呢？怎么就可以止呢？这个止就是停止了，停止也就是一种啊静的意思。观就是观察的意思，这两个字合起来叫止观。在佛教的名词是很多很多的，讲这个止观，修习止观，怎么叫止，怎么叫观，止个什么，观个什么，说得很清楚。现在咱们在这个讲经法会都不用那些个古有的名词，这个止指什么？止住你的妄想心，止住你的淫欲心，止你的无明，要生出一种智慧，观察你是不是还有无明，观察你是不是还有妄想，观察 你是不是还有这个隐喻的心？那么这样子呢，比较合用一点。又用两句古诗来把它说明了。这个两句古诗是什么呢？就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家性与人同，万物静观皆就是止观，你能止观了，你明白万事万物一切的道理，也就是儒家所说的这种格物的功夫。格物怎么叫格物呢？就是革除你的物欲，返回来到你自性上面，你能革除这个物欲，返本还原，明心见性，然后你才能知至，你的智慧才能生出来，智慧生出来了，你才会修行。所以这止观是很要紧的万物静观，那个止也就是个静，静止静止在英文上叫 quiet 就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你止停止了，甚至于你你修止观修的呼吸器都停止了，那是不是死了呢？你的脉搏也停止了，这是个止。所以在儒教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个什么得能得个什么能得一个明白，明白就是观察力所产生出来的也就是那个四时家性与人同，四时的家性与人同，四时就是春夏秋冬这四时，家性就是最好的最高兴的事情，最高兴的事情不要自己独有，不要自己独占，和所有的人来一同欢喜一同快乐，所谓 与人同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你单单自己一个人得到快乐，这还谈不到是真正的。你要能和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这种的快乐啊，那么只管把一切的妄念习气都停止了，生出一切的善法智慧来观察啊。这个止，所以修习止观，有人修习止观，古人又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你要知足啊，就不会得到这个侮辱。侮辱就是外人对你呀不客气。你要不知足，就有一种贪心，有一种贪心呢，就会受到侮辱。因为你贪，其他人也要贪啊，那么彼此都有贪，就会呀生出一种斗争来。有斗争啊，就是优胜劣败。你力量大的就可以啊，把力量小的就会压排，就受到侮辱。你要常常知足，不去贪取，就会没有侮辱。知止不殆，你要能以知道啊啊所止，无论做什么你都啊能知止，也就是不贪不妄贪啊，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循规蹈矩的，那么能这样子就不会啊有危险，不会有危险。你要是不知足不知止啊，就会受到侮辱和这危险。那么修止观的人先要停止这个贪，你把贪停止了，你再观察你这个贪的根还有没有了。所以下边这一句就思维力啊，有这个止的力量了，又有这观察的力量了啊，你就要思维。这思维呀，也就是个禅定啊，那个禅定，禅是梵语，翻译过来就叫静虑，又叫思维修。那么你思维修，也就思维呀、啊，你能生出一种定的力量啊。这个止观讲起来很多的道理，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讲啊，怎么讲呢？ 也拿它当啊一个戒来讲，执就诸恶不作，观就要众善奉行啊。你能诸恶不作就是个执，你能众善奉行也就是个观啊。那么人啊，修行不要知道的太多了，知道太多了你不去修行反而啊误事，你净仗着口头禅啊，口头禅昧，说的是很妙的，行的就很不妙的，那是啊没有用的啊。那是啊就好像开谎花不结果一样，这个花呀是很美丽的，但是没有啊真正的果实成熟。云何得运善巧？运就是五运，五运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在心经上说，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观自在菩萨，俺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别名。观世音菩萨就叫观自在菩萨，那么虽然说是观世音菩萨叫观自在菩萨，俺们每一个人呢自己应该要知道，俺们都是啊观自在菩萨的化身，俺们也可以啊回光返照来观自在，观察观察我们自己在不在，自在不自在啊。那么要在了还要自在，你单在而不自在啊，那也跑了，自己就跑了，不自在了啊。不自在你就没有得到这个受用，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你要也自在了，怎么样才能观自在？你要看破，一切一切都看破了，一切一切都没有执着了，看破了，看破你没有执着了，就把一切的贪嗔痴都放下了，贪嗔痴放下了，你就会得到自在了。你放不下就得不到自在，你自己就会跑了，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啊，那跑的地方就远喽，啊，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忽然而恶鬼，忽然而畜生，忽然而天堂，忽然而地狱，啊，这样子就各处去跑，跑啊，就在六道轮回里来转，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啊，总也跑不出去这个六道轮回。为什么你这样子？就因为你不自在，啊，你没有看破，没有放下，所以呀，就不自在，就跑了，啊。这也可以说，你做不得主，你自己呀，做不得主了，啊，自己不能啊，说了算了，啊，所以被这个六根六尘来支配你。观自在菩萨，你要能观自在就是菩萨，你要不能观自在呢是什么呢？哎，那就或者是鬼，或者是人，或者是畜生，或者是修罗，或者升到天上做天人，没有一定的，没有一定的这个名称，因为各处跑，跑到哪一类去就是哪一类啊，就是哪一类，所以没能观自在菩萨，没能观自在就成不到菩萨，你要能观自在就可以啊叫菩萨，你就是观自在菩萨还得要修行，要修行，你要不修行还是不行，修什么呢？修这个深般若，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要修这个深般若就是啊修大智慧，修大智慧你才能到彼岸啊，你能到彼岸了，然后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五蕴色受想行识，在今那个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也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啊，乃至于这个想行识都是这样的啊，都是空的。那么现在讲这个五蕴善巧啊，善巧呢就是善说无印法啊，能以使令众生明白这个五蕴本来是空的啊，是用这个善巧方便的方法来说明了它。戒善巧，这个戒就是十八戒。什么叫十八戒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再加上这个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识和六根六尘啊，合起来这叫十八戒。 因为六根对着六尘中间呢就生出这种六识，这是十八界。那么六根呢，就是令我们达妄想一个开始。眼见色，耳听声，鼻嗅香，舌就尝味，身就爱触，意就缘法。眼睛见着色尘，就被色尘所转，而没有能转这个色尘。你要能眼观星色，内无有，眼睛看这个星星色色，那里边没有。耳听声音心不知，你耳朵啊听着一切声音，自己心里不知道，这就不被这个声尘所转。说是啊，这个事情呢是做不到的。如果眼睛见色，里边也没有，耳朵听声音，自己心里也不知道，这不啊和那个土木金石没有分别了吗？那土木金石啊，它是没有这些个分别性，但是它也没有成道业。咱们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就因为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你就有那么多的挂碍呀。你要能以这样子，那就放下了，就会得到自在。眼不被色尘所转，也不会贪着啊什么样没色啊，不会贪着没色，也可以说是啊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你要证得出果，才可以呀、啊，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啊，这样叫入流果啊，入圣人的法性流，逆凡夫的六尘流。你色声香味触法都不动于中了、啊、所以古人才说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有人说这真是打大妄语啊，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那他吃什么来的啊？他说一粒米都没有吃，这不是打大妄语吗？你要到这个境界，你也可以这样打妄语。没有到这个境界上，你不可以假借的，不可以说啊，我也终日吃饭没吃一粒米，那你真是打妄语。你要证得这个果位了，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啊，
这可以说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当然没吃一粒米，我绝对证明他不是大王鱼，他吃很多粒嘛，啊，当然不是一粒了嘛，啊，所以说没吃一粒米，这不是大王鱼，啊，这是真鱼实鱼，如鱼不王鱼，啊，终日穿衣未着一缕纱，啊，他天天穿衣服。不是穿一条线，啊，这也不是大王鱼。那么他那个线单单一条线穿到身上根本就没有用啊。那么穿很多条，这是很老实话啊。不过也听起来啊，好像啊说他没穿，连一条线都没有穿，那么他这没有穿衣服啊啊，不是的，他穿很多。那么这样子啊，穿的虽然很多，他是无心啊，吃也无心，穿也无心，不着住到这个穿衣吃饭了，不像我们这个凡夫啊，一天不吃也不可以了，一天不穿衣服也不可以了。